Mandarin Fold the Bible, Program Number 56D.
认识圣经。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的罪孽。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方伟爱，现在是认识圣经这个节目的时间，欢迎你收听认识圣经这个节目。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是帮助我们有系统的去研读圣经，使我们能够对圣经有一个全面和正确的系统的认识。那么我们现在已经查考的经卷是新约圣经马太福音，也就是新约的第一卷书。上一回我们看了马太福音第五章一到十二节，提到耶稣在登山宝训里头说的八福。八福啊，我们已经看完了，那么现在我们继续往下看啊。我希望你在往下看的时候呢，准备纸和笔，如果有一些地方比较重点的，你可以啊在圣经上啊画下来，另外一个呢有些重点的啊需要记的，你可以记下来。那么今天我们看13这个马太福音啊，第五章13到14节，门徒是世上的盐和世上的光啊。我来读13到14节，如果你有圣经，我们打开了以后，你也可以跟我一块读啊。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儿，怎能叫它再咸呢？以后无用，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了。你们是世上的光。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你们这个词呢，在希腊文的圣经里头呢，是特别有力的一个字，只有你们才是全人类中的盐，就像食物里的盐一样。耶稣呢用这个比喻来指出什么呢？指出门徒在这个世界呢就是像盐一样，能够使这个世界不至因为没味儿或者败坏而被神丢弃。另外有人主张说，主耶稣用这个比喻是想到盐能够保存食物，使它不会腐败。不错，这个世界是注定要归于沉沦的，却是因为有耶稣的门徒在世上，于是仍然能够有一个机会在这个道德方面能增长，而且能够得到生命的力量。那么这两方面的意思都包括在这个比喻里头。耶稣说到盐失了味儿，是照着当时普通的见解来说的。当时的人啊，他们烧饭烧菜的时候所用的盐啊，烧菜的时候用的盐，那是很脏的盐，那多少掺了一些杂质。那如果说盐少杂质多，那就大不相同了，是不是？你割了以后就等于没有割盐一样，一点味儿都没有的。耶稣在这里的意思就是说，你如果不过一个成圣的生活，你就不能够负起你的责任。那既然这样，你怎么能够得到影响别人的力量呢？那往下耶稣就表示，这样的盐以后无用，以后无用啊。不过主耶稣在这里并没有提到一个门徒能不能因为神的恩典再恢复原来的地位，他只指出这个人那无可避免的悲惨结局就是以后无用。跟着耶稣又用另外一个比方啊，将门徒的使命表示出来。这里说到的光是指发射出光来照亮周围，门徒是世上的光，门徒的责任就是要做一个发光体，发出光来照亮那些在黑暗中睡觉的世人。光啊， 是指到门徒急着跟从耶稣，他们得到真理的知识，特别是关于他们实际生活的道德。于是这个真理的知识足以使人能够过一个圣洁生活，而且得到真正的喜乐和永远的救恩。门徒所发的光要照亮世人，绝不能隐藏。那就像城造在山上，是叫一切邻近的人不可能不看到城。门徒的光也是这样啊，必须被人看见，这就是光的本性。那么十五十六节有这样记载，我们一块看十五十六节。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十六节，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是的，将灯放在斗底下，那是没有意义的事情啊。灯点着了之后，你不拿出来搁里边没有用，照样门徒将神所赐给他的一切的恩典，一切的知识啊，神要他们照亮别人。如果说把照亮别人的光隐藏起来，也是一样没有意义。所以耶稣奉告他们说，你们的光也当照在人前。凡是有理性的人都一定点着了灯，把灯放在灯台，而不放在抽屉，不放在斗底下。门徒也应该这样，将他们的真理的知识充分的照在别人的身上，使那些仍然在神国度以外的人呢，看到门徒的好行为，于是就知道他们是基督徒，于是就知道这些人是信耶稣的人，于是就被引导到神的施恩宝座前来赞美神，而且还享用神的恩典。耶稣向他的门徒发出了挑战，要他们将光，就是急着好行为，照在世上。别人因着门徒圣洁的品行，就要称颂神为他们的父。那么读了这一段之后呢，我们要进入天国需要什么条件呢？我们一块看十七节啊。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耶稣基督乃是为世人的罪来到这个世上，他来啊，不是说旧约的律法已经没用了，不要了啊，先知和律法我要废掉，不是的，他来乃是要成全。那么耶稣怎么成全律法呢？律法和先知就是代表全部神的话语，律法和先知的话是神给犹太人的生活准则，但是他们对于律法和先知的话的了解呢，往往叫神的话语默然无光。而且我们看到很多时候他们知道了神的吩咐，可是却常常悖逆神。所以耶稣来是要把神的旨意的启示的经义以及真髓清楚地表现出来，让大家知道。所以耶稣来不是要废掉律法，而是要成全律法。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公义，成为我们的标准。人不能达到神的要求，很多时候我们靠我们的意志，很多时候靠我们的理智都不行。在生活实践里头，我们就知道怎么努力，有时候越努力越苦恼，越努力越碰壁，是不是？但是靠着主耶稣的怜悯，人可以认耶稣为救主，得到他的带领和指引，从他而来的力量就叫我们能够过一个圣洁公义的生活。第十八节说，主说啊，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到天地都废去，律法的一点一划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希望你不会误解我的意思啊，律法不是过时的东西，今天它仍然是一个标准， 律法让我们知道我们不能达到神的期望，律法促使我们到基督的十字架面前。所以我们能够完成律法的唯一方法，就是接受呢能完全律法的耶稣基督，他是唯一能够完成律法的人呢。十九节跟着又让我们看到，所以无论何人废掉这诫命中最小的一条，又教训人这样做，他在天国要称为最小的。但无论何人遵行这诫命，又教训人遵行，他在天国要称为大的。我们不能废掉律法中最小的一条，在人看来是最小都不行，但是我们却没有能力去遵行诫命的吩咐，连最小的一条我们都遵行不了。唯一能够有办法遵行诫命，就是依靠主耶稣基督的救恩能力和力量。诫命不能叫人得救，但是却能指示我们得救的方法，那就是透过基督耶稣的工作。接着二十节，主耶稣说了，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法利赛人和文士，他们有很高标准的义，但是即使他们认为是高标准的义，可他们都不能达到律法的要求。法利赛人那是谨守旧约律法的，谨守旧约规条，而且谨守礼仪，重在礼仪的。文士呢，在旧约时代从以斯拉起，我们就知道那是抄圣经的，一句一句的抄，一个字一个字的抄。但是他们那么高标准的义，他们都达不到律法的要求啊！何况我们呢？我们怎么胜过法利赛人和文士的义呢？我们只有照着神儿女和耶稣门徒的样式去遵行律法，这样我们才能得蒙准许进入神荣耀的国度中。怎么样去遵行律法？怎么样学习他们的样式？就是首先一个啊，根本的问题，要接受耶稣做我们个人的救主。接受了救主，我们的地位上已经超过了法利赛人和文士，然后我们在日常生活里头靠着圣灵的内助，靠着圣灵加给我们的力量，我们所行出来的才能够胜过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好了，二十一、二十二节，主说：“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杀人；又说，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只是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凡骂弟兄是拉家的，难免公会的审断。”凡骂弟兄是魔力的，难免地狱的火。主耶稣在这里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提醒我们，向我们的弟兄动怒，我们就是杀人，就是杀人犯。要是我们骂弟兄是拉家，我们就是轻慢了弟兄。那骂弟兄是魔力的，也就是骂弟兄是蠢材了啊！我们都难免要受刑罚的，因为神看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是很重要，我们不能够在主里头啊骂我们的弟兄，在主里头轻慢我们的弟兄，在主里头还侮辱我们的弟兄，那是不行的。所以很多时候都说我没有罪啊，你看主对罪的要求就是这么高，世人对罪的要求就是你有实际的行动那才是罪，是吧？有人证物证，有实际的行动。可是呢，基督徒的罪，对罪我们就知道不是的，凡是心思意念里头的动机，只要是不在主里头，得罪了主的就是罪。如果我们承认登山宝训是我们信仰的内容，任何一部分我们不能遵守，我们就受审判。 你要是不明白这个话，我相信你需要耶稣做你的救主，指示你的道路。好了，那么接下来耶稣换另外一个讲论的内容，他讲到有关离婚和犯奸淫的事啊。我给你读26到28节，经文说：我实在告诉你，若有一文钱没有还清，你断不能从那里出来。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当主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他是将他的话语放在摩西上面说的。耶稣把自己放在一个律法颁布者和解释者的位置上，没有人能够遵守律法。所以假如你是很就是说很真实的，或者说很诚恳的，老老实实面对自己的话，你会从登山宝训里头，你会看到自己是个罪人。我们不能达到神的要求，那么我们真的要来到耶稣的面前，祈求耶稣赦免我们的罪，接纳我们，接纳我们的悔改，以致我们能够重新做人。夫妻，主说不可以离婚。犯奸淫，不是说你要有行动，只是你的心思意念。所以有时候，如果说，哎呀，以前我跟他谈过恋爱，后来没有了，没成了。你结了婚后，你继续跟他保持一个，就是说过于亲密的关系，其实这已经是不对。但是呢，前一阵子啊，我听一个讲员，在一个培灵奋兴会，他讲到，基督徒啊，不是问我如果跟他讲这句话会不会犯奸淫，或者说我多看两眼会不会，基督徒不是问这个，而是问我这样做是卑贱的还是高贵的，我这样做是主喜悦的还是主不喜悦的。我们问的是这个，我们遵守的是遵守律法的精义啊。我觉得这话讲的真是很好。那么29、30节，主继续说，若是你的左眼叫你跌倒，就崴出来丢掉，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丢在地狱里。若是右手叫你跌倒，就砍下来丢掉，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下入地狱。那是主耶稣严重的警告我们，要避免犯罪和永远的刑罚，一定要尽力的克己啊，不惜任何代价来拒绝邪恶的试探，即使我们要弃绝自己的身体中最必须的和最宝贵的，像眼和手一样，不是说砍掉眼和砍掉手啊，你把眼睛挖出来，你有一念，你心里头不要眼睛，你还有一念，是不是？你要偷东西，你馋，到超级市场，你老是想多贪小便宜，你砍掉手了，你可以拿脚丫去勾出来，是吧？不是这个，不是这个，不是说眼和手，是不是啊？说砍掉就行，而是我们从生命中拒绝、弃绝这些罪，靠着主去拒绝它。31、32节，主又说，又有话说，人若休妻，就当给他休书。只是我告诉你们，凡休妻的，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是叫他做淫妇了。人若娶这被休的妇人，也是犯奸淫了。那么文士是按生命记24章1节所记离婚的规条，就主张有人看到妻子有什么不合宜的这个地方吧，就可以休妻另娶啊，这是神的许可，在道德方面也是正当的。32节里头，耶稣回答这种可能的反对之词啊，按耶稣看来，文士的解释只能使人在经义上 更加干犯第六条的诫命。但是按神的旨意呢，婚姻是一种终身的结合，所以两个人虽然按律法是离开，婚姻仍然是有效。所以耶稣禁止人休妻，不过有一种例外，就是妻子犯了奸淫，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婚姻是破裂了。那丈夫是已经不受婚姻关系的约束，他有权另外娶妻子，那休了妻之后另外娶，但是他如果基于爱对方，或者用神的爱去爱对方，而且赦免对方的话，他可以不另娶，他可以不休妻，因为希望他的妻子能够悔改。耶稣在这里教导我们怎么去实行神的律法，以致遵守神的旨意。他并不是要取消摩西给人休妻再娶的条例，而是教导人怎么样按神的心意来遵守律法。33到35节的经文我们一块来看。33到35节是关于启示的。你们有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背誓所起的事，总要向主谨守。只是我告诉你们，什么事都不可起，不可指着天起誓，因为天是神的座位；不可指着地起誓，因为地是他的脚凳；也不可指着耶路撒冷起誓，因为耶路撒冷是大军的京城。文士论到启示的时候，只教导人在摩西的律法中禁止人起假誓啊，他们也多回把这个话跟所起的誓总要向主谨守一句是相连起来。这个意思啊，在旧约圣经民数记30章3节以及申命记23章21、23节那里可以找着的，不过字面就不是一样啊，不是完全一样，这里可以应用在启示上。那耶稣为什么反对文士的教训呢？因为文士他们老是重复的关于起假誓的禁令，他们看到律法准许人让人在法庭上起誓，于是呢就宣布说在私人的生活中，平时生活中也可以起誓，那这样的话就等于开了妄用誓言的门。耶稣教导门徒不但不可以起假誓，而且进一步是什么事都不可起。虽然耶稣在大祭司面前起了誓，但是耶稣在这里的意思是禁止门徒随便的滥用启示，以致启示的话不能对人发出一种约束力。37节主说，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门徒们不但不可以随便发誓来证实自己说的话，他更要遵行耶稣在这里所说的，是就说是，不是你就说不是。耶稣的门徒必须充满敬畏神的心，以致他们在说话的时候只将明显的真理说出来，看对与不对，而绝不再需要加上什么誓言。所以主耶稣说，若再多说，在是和不是之外加上一个誓言，那就是出于那恶者，那也就是说谎之人的父了。38、39节说，你们听见有话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按照律法，一个人伤害邻舍，他所受的刑罚必须跟他加给邻舍的伤害是相等的。但是耶稣在这里向跟随他的人要求啊，他们对邻舍心里要存一个自动的赦免、忍耐和爱，这样的心是能够忍受任何的反对和伤害的。耶稣是天国中的王，他向天国的子民的要求是以仁爱的心彼此宽容、忍耐、 即使邻舍的要求是不合理的话呢，耶稣的门徒仍然要甘愿的屈服，以爱来对待别人。接着40到42节就说了，有人想要告你，要拿你的里衣，连外衣也由他拿去。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二里。有求你的就给他，有向你借贷的不可推辞。耶稣教导我们不要报仇，要存忍让的心，忍受不公平的待遇。虽然耶稣没有教导我们在什么时候我们可以运用我们的权力，但是他提醒我们必须要警醒谨防，不要因为个人的利益而伤害了大家的利益，总要以爱相待。另外呢，是别人有需要的时候不要迟疑，总要尽力帮助。所以43、44节说，你们听见有话说，当爱你们的邻舍，恨你的仇敌，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在这里耶稣给门徒一个更高的标准了，就是去爱我们的仇敌，为那些逼迫我们的人祷告。那这是超过文士和律法解释的要求啊。但是耶稣来是要把律法的实意活出来，所以他来是为了要成全律法，所以他也这样要求我们。45到48节说，这样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人，有什么赏赐呢？就是税吏不也是这样行吗？你们若单请你弟兄的安，比人有什么长处呢？就是外邦人不也是这样行吗？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当我们要爱我们的邻舍，我们的仇敌的时候，我们如果知道这样做就可以做我们天父的儿子，我们就一定会全力以赴去达到这个标准。虽然不容易啊，门徒只有达到爱仇敌的地步，才能够实行爱，才能够表现出他们是神的儿女。因为如果他们的爱像法利赛人文士那样那么狭窄，他们就绝不能在道德方面能够胜过外邦人，胜过税吏。所以主耶稣希望我们不要以那能爱我们的人为满足，我们必须提高自己在属灵道德品格上的标准。我们要像我们的天父一样，因为我们的天父爱世人爱万人，而且我们的天父爱是永远的爱，爱到底的爱。好了，时间关系，总结一下今天我们的学习了。我们曾经说过，门徒是世上的盐，世上的光，影响周围的人，使周围的人归荣耀给神。那么我们又讲到，进入天国的条件就是要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接着呢，我们又提到主耶稣在离婚和奸淫的教导，还有关于启示和爱仇敌的教导。那希望这些教导都能够成为我们生活的指引。好了，今天节目时间到这就结束了，下次节目时间我们再见。愿神加力和赐福给你。